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圣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圣牧师他是菲律宾圣经学院院长他常常在世界各处奔跑，也是常常来澳洲的澳神来讲课。我想当中我们有好多人都听过他的课我们也在主里面纪念神仆人的脚中不单单实验他在澳洲这样的一个教导，也让他在世界各处带给神仆人、带给神学生有更多的益处，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过去上他的课都是在旧约在旧约，太好了。所以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传讲的尼西米记我早上听过他的道，我觉得非常有帮助。我更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主，我也请萨牧师。
感谢主让
他后面开，
好，感谢主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心中充满感谢，特别从罗德里牧师知道你们刚建堂，神也让你们同心合意的在这个美丽的礼拜堂来敬拜我们的主，相信神必使用你们，相信神必祝福大家在神的家中跟门徒，也可以祝福这个城市的每一位人。这次是我第三次有机会看到新的礼拜堂。前不久在正月的时候，我在这个西班牙的马特利有很多温州人搬迁到那个地方，他们把最好的给主，有一个教会也刚盖了新的礼拜堂，正像你们一样的，他们每一个人有些出钱，更多的人参与建堂之施工，由他们亲手来改建这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呢是在我们菲律宾的一个南岛一个地方，他们也把最好的要献给我们的主。我相信你们在建堂的当中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以后成为别人的帮助。在还没有传讲纪念信息，我们再次祷告仰望主。主啊，求你高牧你的仆人把该讲的信息讲得清楚。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教会有不同的需要，主啊，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地跟随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到你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喜欢读耶稣读的圣经，所以刚才杨牧师特别提起这我喜欢讲旧约圣经，因为我想跟随主的脚踪主耶稣读旧约，我也跟他读旧约圣经，彼得约翰应该也读旧约圣经，保罗对旧约圣经很熟悉，所以今天我想借着尼西米记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在世界各地有些地方即将要选举，美国正在有一些候选人起来那总统的候选人当中有一个比较这个强盛的叫 Donald Trump。 我前不久碰到一个美国人，他说假如这个某某人这个 Trump 选上总统，我要离开美国。哇，这个要离开美国，他说我要搬迁来住在菲律宾。我说欢迎，欢迎你过来，上帝使用的人。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尼西米记熟悉，知道尼西米记里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尼西米，但是尼西米很为这个鼓励人家来一起侍奉主，不但是他一个人，他其实推动了很多人来服侍主。我们知道他用了很多人，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名字，他有很多同工，但是也有一些敌人在旁边。今天魔鬼无论在哪里同样要搅乱神的事工，神的工作一完成以后，有些问题也开始产生了。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些难处，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得胜。上帝使用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起一个日子，提到以路月的25日，这个城墙修完共修了52天，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52天到底里面在讲些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城墙维修有一些敌人存在，但是他们同心合意把这个城墙盖完了，他们见证上帝的大能，他们完成了这个施工。但这施工不简单，这施工假如你有读尼希米的时候，你会知道用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描述一些这个情况，但是大家同心合意完成这个施工，其实这个是见证上帝的大能，上帝在他们当中行出神迹奇事。我相信你们盖这个教会，盖这个礼拜堂也经过一段等候的时间，当完成的时候其实是见证上帝的大能，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我们当中，我们经历了他的能力，完成了，完成。但是各位，这个完成以后，可能我们对尼希米记特别提起他是城墙维修，为什么要还没有马上献上呢？原来他也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重建子民的信仰，让他们真的可以一起来爱我们的主。完成事工是一个见证，我们感谢主，这个城墙完毕。我相信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很喜乐，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完成他的事工。但是各位，这个事工是一个见证，每一个人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你可以看到仇敌一看见的时候，外邦人一看到的时候，他们便愁眉不展，他们这个有一点惧怕，特别用这个惧怕。假如你想读这段的经文，想默想这段经文，你要前面的他们第6章前面，他们用就是这个惧怕的主题来恐吓尼希米。当他们恐吓尼希米这个领袖的时候，这可能事工也不能完成。但是各位，这整个事工是上帝使他完成，使他完成。各位，每一样神的工作经常会有难处，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同，但是假如我们靠着主，我们愿意彼此的对话，彼此的沟通，好好等候上帝，我相信这些事工都可以这个见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我们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各位，我们知道神的工作，神必掌权，神必特别的看守，神特别会照顾他的事工，这工作完成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各位，这个事工完成的当中，其实背后有很多人愿意努力，有些人默默无声，正像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默默无声为这个教会祷告，为这个教会这个出力，有人愿意出钱。其实这个每一样事工都重要，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伟大的主。神的事工是出于他，他一定完成，他一定带我们这个完成他的事工。前不久，好消息电台，台湾的好消息电台的总裁来到菲律宾，那他特别呢，在这个菲律宾开播10周年当中，他见证了上帝的伟大，他见到上帝如何让这个事工可以推展。刚开始的他说，中国人好多，到处跑， 今天流行一句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见，这个上帝创造万物，万物是中国制造的，有没有听过？每一样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中国人到处都有，到处都有。当他提到这样的时候，神感动他，他其实是义务的帮助这个电台。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一个大商人，但是他把两三天的时间义务的帮助这个电台。当他帮助的当中，他说这个神的事工我们有时候很难推测，普通的商人在推动一些行业的当中，他就特别注意这个收支能不能平衡，看能不能赚钱，知道收入从哪里来，支出要如何来节省。但是他说唯一的，当他推动这个好消息的电台的时候呢，他不晓得要如何来处理，他不晓得这个收入从哪里过来，但是一直会提出到底要支出是那一个款项，好多的款项。但是他见证每一年年尾的时候，他都看到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各位，我在菲律宾做神学院长，我们在十年前也推动一些这个改建的工作。当我们推展第二次建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你还记得亚洲有经济风暴，经济这突然间这个很不好，这个很多人的钱也受亏损。当我们在改建的当中，那位负责的同工告诉我，当你一脚一踏进菲律宾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钱开支票还这个建筑商了。我说这个实在是不晓得要如何来处理。那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稍微计算一下，当我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呢，大概要花的钱，就是每一次要花的钱应该是10000块的欧币，每一天钱从那里来。感谢主，我们每一次每个礼拜有一个同工的祷告会，我们每一次就把问题把该所说的告诉我们的这位伟大的真神。那一天当我快要报告的时候，圣灵说你应该把我眼睛张开换成我们眼睛张开，因为不要单单是你来担负这个重担。好，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当我们眼睛一张开，就是所有同工的眼睛一张开，我们就要付这笔债。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开一张支票还这个建筑商，钱从哪里来？各位，当我们跪下祷告以后，一位同工就提议我们应该也要奉献。其实他们本来已经奉献了，我们要更多的奉献。各位，当我们一起奉献的时候，圣灵也动工了，钱一直不断的又进来了。各位，上帝的工作，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上帝的工作按照他的做法并不会缺乏神的这个供应，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必会不会缺乏的。我相信你们盖了这个建筑物，这个礼拜堂，神必丰丰富富的供应给大家。我们再往前看，上帝使用的人，除了这个刚才讲的第二方面，要认清人事的复杂，人事的复杂。各位，当我刚要读神学院的时候，吴勇长老就特别吩咐我家父，我是第三代的传道人，他说你的儿子应该到中国人的神学院，他才知道人事的问题。 是的，人事很复杂。其实不是单单中国人有这个问题，每个地方同样有问题，但是我们来注意这里面如何来描述。各位，这个是事工刚完成，祝福上帝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为什么还特别提到这一段呢？因为征战正在开始。这里圣经如何来提出来这几个重点呢？啊，第一方面，他提出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有一些信函的来往。多比亚到底是谁呢？假如你有读过尼希米，你知道他是其中一个仇敌，圣经也特别提出来他的一些观点。但是奇怪，有一些犹大的贵胄，那些带领的人，那些犹大当中大家很看重的领袖，他们常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经常跟他们来往。那里面其实就 提出这个很复杂的一些情况。原来多比亚在他们当中是一个人家所看重的人，他有办法，有办法。第二方面呢，他又提出这个有关他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地位。接下来就提出什么呢？他提出很多人与他结盟，就他跟他和好，经常请他吃饭，经常有可能有生意的来往。而且圣经又描述什么呢？又特别把这几个人物也写下来。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人的名字，我们可能这个觉得哇，他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呢？但是这些人物是他们人群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正如我们可能用今天的比喻来说，提起的就是我们教会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大家人家很看重的人物。第一个人物他提起的是谁呢？他提起他是亚拿的儿子斯玛雅的女婿。里面提起这亚拉的儿子，第七章就有很多的人名，这是第一次归回的人的名字。神感动这个尼希米有机会把这些找出来，而且把它列出来。那这个 名单一列出来的时候，以斯拉第二章也列这些名字。那为什么要列这些名字呢？可能跟我们今天移民潮，假如你明白的话呢，你就可以了解。你知道旧约圣经特别提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到70年的时间，上帝要让他们回来耶路撒冷。请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去呢？回去呢？我们住在菲律宾，我是我父亲过来，我是第二代的华人，但是请我们第二代的人再回去中国，可以吗？行不行？是不是有些人愿意回去？当然有一些人愿意落叶归根，但是有一些已经落叶，这个根已经在菲律宾定居了。同样的，有一些人就不愿意从巴比伦回来，所以这些愿意回来呢，尼希米特别把名字写下来。那当中在7章第10节，就特别把亚拉的名字提出来。换句话说，他是其中一位很忠心的子民，听了神的话语，听了先知的劝告，愿意回归耶路撒冷。多比亚就是这个家中的女婿。这方面他提起米苏兰，他的儿子是米苏兰，娶了米苏兰的女儿为妻。米苏兰是谁呢？尼希米第三章有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当中，尼希米尽量把很多人排列在不同的角落，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服侍主。因为越服侍主呢，问题就越没有，越少人讲话。所以尼希米把所有的人都分散在不同的角落， 来维修这个城墙。我听说你们盖这个礼拜堂，大家很努力，大家愿意来努力来把这个礼拜堂盖得好。你们应该同样有尼希米的这种的经历。但是正如教会当中有一些因为你派他，所以他就忠心的做他那一份，但是有些人可能多来一份，那弥苏兰就做了两份的工作，就他愿意摆上，愿意摆上。各位，为什么还要特别提他的名字呢？就让你看到多比亚的交情那么深入他们的群体里面。那今天我们可以了解的当中，就是可能我们当中最重要的执事或是最重要的领导，他也跟他有关系。中国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你看到这个多比亚人际关系多么好，多么好。各位，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如何来处理呢？其实尼希米就认清这个人事的复杂，他知道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他为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呢？因为他越明白困难就可以面对问题。今天我们不怕死，我们也不生死，我们需要有一些人愿意做桥梁的工作。是的，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可能有误会，我们人跟人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人做桥梁的工作，做桥梁的工作，认清人事的复杂的当中，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克服这些难处。第三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提起人事复杂的当中，特别也就提起他们常在我面前提出多比亚的善心，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有些人传达一些闲话，不该讲的，为什么还要让多比亚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只告诉你而已，我只告诉你。请问这种秘密会不会传开？肯定会传开，肯定会传开。有时候我们一些属灵的人，我告诉你，那个家庭有难处，有问题，我们为他祷告，对方说请告诉我到底什么问题，你说我只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别人。哇，这个传开，本来应该是好的，可以为他代祷，变成好多人知道这些问题。那中国人特别那个面子的问题抬不起来，我们没有帮助这个家庭，反而破坏了有些家庭人际的关系。而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已经做了教会的同工，做了一些小组，那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传闲话。我们要彼此建立，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些经文，用鼓励的，或是我们打短信的时候告诉人家一些鼓励的话，不要传闲话好吗？各位，有时候教会因为这一种闲话，害得有些很简单的事变成很复杂。那有些人又特别愿意把教会当中的一些秘密传给别人。各位，求主怜悯，因为这些事当我们一传开的时候，真的会影响神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有问题，我们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告诉对方，直接的问这些问题，不要乱猜测好吗？中国人我们经常不直接来用口来讲，有时候我们用猜测。当有一位 朋友，还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还是一位姐妹开了一部新车，我们就当中不是称赞他，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怀疑他，哎，他怎么可能买这个新车，可能这个钱不晓得是偷来的，糟了，我们乱讲话，这个一猜测的时候呢，别人就以为是真的，就第二个就说是偷来的，第三个就说偷来的，那这个很困难。我们能不能用鼓励的话呢？在神学院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同工来我们那边工作，曾经有一位美国人娶了一个韩国人在我们那边服侍，那美国人呢讲话有时候是很正面的，很客气的。那他有一天，他的大儿子那时候也不是很，这个年纪也大概10岁，但是他呢很好奇，所以有一天爬树的时候呢，突然间跌伤了，断了他的手臂。他父亲怎么跟我说呢？他说我的大儿子是一个科学家，他爬树他很好奇。请问假如这个放在这个中国人家庭怎么办呢？会被爸爸打死，会被妈妈这个罚站在角落。但是他呢就说他的儿子是一个科学家，我很好奇，我说你怎么会是科学家呢？这个还小怎么是科学家？他说他很好奇，他看到动物看到昆虫呢，他都想这个摸一摸看一看，所以那一天呢他刚好看到昆虫想爬这棵树，跌伤了，跌伤没有问题，跌伤没问题。各位，今天20年以后，那位大儿子真的是一位在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因为他父亲看重这种用正面来鼓励他。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传闲话，我们要彼此讲鼓励的话。只要看到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有软弱的时候，能不能用爱心直接来劝告，直接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三方面，上帝使用的人，他分派同工的职责。尼西米看到这个事工，他知道有一些人还是经常这个跟多比亚来往，那为了让这个城墙能真的能稳定这个整个社会的治安，他也就开始的分派一些人来站岗。那这边人他这个特别提出，他也安排了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各位，他为什么还排这三种人在当中呢？因为他有积极的眼见。其实城墙刚盖完的时候，门栓安定以后呢，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守门的人就够了，守门站岗就好。当我在写尼西米的注释本的当中，特别提出这一节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学者就说不应该把那两种人放在一起，歌唱和立位人可能不应该放在哪里。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当你往前看的时候，7章、8章、9章、10章、11章的时候，你看到有需要歌唱的，有需要立位人，在神的施工有更多的小组，更多的人来服侍主更好。尼西米老早就派定了一些人，除了守门的，也有歌唱的，也有立位人，他真的有眼见。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很看重的是这个忠诚的人。这一节里面特别提出，我就派了我的弟兄哈纳尼和管银楼宰官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过于众人。第二节里面提出来好像是有两个人，一个叫哈纳尼，一个叫哈纳尼亚。那各位，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赞成两个人的这个特别也提出，我们需要更多人服侍，但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在哪里呢？ 哈拿尼是他的弟兄，他的亲弟弟，他怎么能可以派他亲弟弟来帮忙呢？别人可能就会讲批评的话。那其实这个在希伯来文当中，原文的圣经当中，那个接词，这哈拿尼和哈拿尼亚的那个和那个字呢，那个接词呢，应该直接翻译就是那一位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我认为是同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到底他选择他做什么呢？那哈拿尼亚是管银油，这个他在小事上忠心，现在要把更重要的责任交给他。他看重这个忠心，而且把两个形容词放在一起，他说哈拿尼亚是忠心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他是忠心的，他是可靠的，他敬畏神这个过于众人。各位，当你注意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提起执事的时候，同样也用这两个重要的原则。这个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忠心的，一个可以服侍主的人，这人看起来他是一个有领导的人。第二方面所看重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敬畏神过于众人，就是在属灵上面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哈拿尼亚是可以被他选上的。各位，这个原则其实很重要的，提出他为什么被选上。那我为什么会看重只有一个人呢？假如他当然把他的弟兄放上去，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讲批评的话，但是他已经让他的生活来见证他是一位忠信的，他是一位可靠的，所以他被选上了，选上。各位，今天我们求主把一些忠信的人，一些可靠的人，一些敬畏神超于众人的人来服侍我们的主。他们可以在那边带领，在那边帮助神的事工。但是除了这样，尼西米还吩咐一些重要的责任，他就吩咐他们什么时候要开门，什么时候要把门关上。他就告诉这些守门的，这些哈拿尼亚要管理这个耶路撒冷的，把这个重要的责任告诉他，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很清楚，重要的责任就写下来。今天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事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开展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角色写得清楚，我们没有让对方明白他要做些什么事。我们说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各位，其实我们当把这重要的责任清楚地吩咐的时候，这个同工也知道如何来处理。我相信在教会，你们这么大的教会当中，你们应该这方面已经处理得好。当我看到你们的程序单已经分了很多的同工，感谢赞美主。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提醒，有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一次有一个教会一直在等待一个主席来，那一天的主日他这个主席迟到了，那牧师就问办公室的主任同工说，你有通知他吗？他说有，我老早写电邮给他。但是这位老人家呢，他没有电脑，他也不看电邮，那怎么收得到呢？收得到呢？那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用短信，手机短信，他根本没有手机，那怎么收到短信呢？各位，你会看到尼西米在讲的当中有一些事情跟我们今天处理一些事情都有关，他清清楚楚的吩咐。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提起更多的人可以参与，他说要吩咐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加上有一些人就是 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换句话说，更多人可以注意这个事工，不但是看守门的在那边站岗，还有其他居民呢，看他们对面这个房屋，靠近他房屋的地方，对面之处来看守，让这个耶路撒冷平安。各位，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换来今天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位会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重要。是的，我们可能要推选一些这个同工来带领，但是你和我都重要。今天教会最需要可能是你的耳朵，因为今天很多人很孤单，需要你的耳朵来听人家的重担，人家的问题，为他祷告。去年我有机会来到了韩国，那本来韩国我经常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但是后来发现韩国呢，有很多老人家真的很孤单，非常的孤单。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悉尼这个地方老人会不会很孤单，但是他们很孤单，孤单到什么程度，孩儿都不能，没有时间来看他们，孩子呢多半就给他钱，给他钱。那这孤单的老人家做什么呢？那有能力的，他就养一只猫一只狗陪伴他，但是没有钱的人呢，他可以租一只猫几个小时而已。这可能是很有趣的故事，但是其实都一样的，就提起孤单。今天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用电话来跟人家谈话，讲鼓励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你每一天用神给你的这个安静等候得到的经文分享给别人，但是需要每一个人同样来帮助神的家，让这个神的家真的是一个众人所爱的家，让更多人可以享受神的爱。最后我讲一个很简单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是第三代的传道人，跟家人呢住在这个教会的旁边，教会供应给我们的一个地方。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属灵的人应该是一种这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可能他一定要带一个黑衣伞，走两步退一步，那一种慢慢的走，我以为这是属灵人才这一类型。但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穿白色的。我们当中今天有人穿白色的衣服，你们不一定所谓的属灵人啊。但是各位，有一次一天呢，我看到一个老人家，那后来又翻第二个礼拜又看到同样这个老人家，他穿白色的衣服，很早就来教会，等待这个我们的礼拜堂的门一打开的时候呢，他就一面唱诗，一面带着一个麻布擦每一张的椅子。我跟随他有一段时间了，后来正好奇跑到他面前就问，你为什么还跑到教会每一天来擦这个椅子呢？他就跟讲两句很简单的话，到今天都鼓励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小朋友，少年人，你看我穿白色的衣服，我喜欢干净，但是经常教会的椅子呢很脏，所以我就来擦这个椅子。但是除了擦这个椅子，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喜欢教会的椅子脏，所以我也替他们擦了这个椅子。但是更重要的，我不懂如何来服侍主，我只能用这个擦这个麻布来服侍我的主。他默默无声为教会这样的摆上。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你比这位姐妹的恩赐更多，不一定是擦椅子，但是教会需要每一个人都动员，每一个人都爱这个家。愿神恩待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投入。 上帝使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位见证上帝大能的人，是一位认清人事的负责，最后这个分派同工的一些职责。但愿神继续祝福你们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家中有很多忠心的人，都愿意敬畏你过于众人，我们谢谢你。但是求主特别兴起更多的人爱这个家，愿意这个来帮助参与服事。愿主使用教会的同工，愿你更多祝福姚牧师跟他的团队，他们在这个地方牧羊的当中更 得着主你的祝福，你的帮助。我们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主让我们更愿意参与你的事工，愿主借着我们的生命流入，也帮助更多的人。主要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靠你，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的会友，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